不是，我们现在感谢你，在这个大年初二的时候，我们纪念到，真的是神护佑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在这个中国文化的熏陶之下成长，也感谢神也保守我们不止有中国的文化，我们也有基督教的文化，我们也认识了耶稣基督，也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更认识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以及我们人类应该怎么样的顺服神，按照神的旨意在这个地上过日子，也求神保守我们在这个过年的时候，让我们不只是纪念到我们是升官发财，或者是有好运气，我们更是要求神赐下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今年这一年是完全行在神的智慧、神的旨意当中，求神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学课程，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蒙受神的恩典，感受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也得到帮助。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先 share screen 哈。好，有看到 screen 吗？
有看到。
有啊，我们今天已经是第六课了哈，我们还剩下两课我们就结束了。那我们这一课呢，我们要讲第四章跟第五章哈，第四章的后半部跟第五章。那我们都知道第四章、第五章呢，主要是讲到弥赛亚的国度，弥赛亚的国度。那么我们很快的把前面呢，把它复习一下哈。好，那个米迦呢，在前面哈，第一章一开始呢，就开始指责当时的富商哈，指他们在图谋啊，结果呢，让整个国家呢就被毁灭哈，不但是撒玛利亚城被毁啊，甚至也预言到耶路撒冷城也要被毁哈。也因为他们在宗教上的不纯正，他们到庙里面跟庙祭哈有一些奸淫，所以也就是他们就拜偶像，所以以致呢整个国家就陷入混乱当中了。那我们都知道，当时有很多的王呢，所谓的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当这样的事情临到的时候，神其实一直在宽容宽容，但是宽容到一定的地步呢，神的刑罚就要临到哈，所以神就派出很多的先知，神的呼召先知呢，就到各个国家，到南国北国就是宣告神的审判要来临。那米迦呢，是南国的一个先知，他就在南国宣告神的审判。不过他的所谓的预言呢，不只是南国，也同样也预言到北国哈，所以他的预言是牵涉到南国跟北国一样。其实那时候南国跟北国他们的光景几乎相同，他们国家的政治社会甚至宗教都是走入那种所谓富者就越来越贪，利用各种的权势哈，利用各种的在政治上的地位，就压榨那些穷人，让他们就是侵略别人的土地哈。那么他们的领导阶层呢，甚至到那时候有所谓的假先知啊，假先知只是服役于那些给他们钱的人，他们只要给他钱啊，满足他的口腹之欲的之后，他就会说好听的话，口中就会说平安的话啊。如果你不给他钱呢，他就说是一些咒诅的话哈。那么我们又知道，这个都是米迦呢，当时针对当时的社会， 当时的宗教、当时的政治非常严厉的指责，而且呢，就特别在第一章里面就提出来说，耶和华亲自要出来，要施行审判。耶和华自己呢，就在天上设立一个法庭，然后呢，耶和华他自己就是那个控告者，自己也是一个见证人，自己也是一个审判官。所以这个审判，这个审判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呢，这个审判呢的这结果呢，就是国家的灭亡，人民的被掳啊，特别是预言到整个国家的人民都要被掳哈。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北国呢被亚述帝国所灭哈。在公元前722年就灭了哈，然后呢，整个的北国应该有十个宗派哈，十个宗派都被掳到北方，然后就分散在各地哈。那么北国撒玛利亚城也被毁，成为乱堆。那么结果呢，这些十个支派呢，我们就叫做 Lost Ten Tribes 啊，这个支派呢就没有再回到回归。到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地区。那么犹大呢，后来在586年呢也被巴比伦毁灭哈，甚至攻占了耶路撒冷城，也毁掉了耶路撒冷城啊，毁掉了圣殿。那么人民也被掳，但是先知们呢其实很早就预言他们要被掳，而且先知们甚至还预言他们要回归，耶利米先知甚至预言他们在被掳后70年就会回归哈。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先知真的是带给他们除了有刑罚，也带给他们很大的所谓的安慰和盼望哈，安慰和盼望。特别米迦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先知，他在特别在弥赛亚的预言上面，他预言到这个将来的弥赛亚是要诞生在伯利恒，也就是大卫之根，大卫的后裔。我们都知道神跟大卫立的约，他的后代要坐在我宝座上，要掌管整个的以色列。所以呢，他特别的预言就是将来有一位要在大卫要是大卫的后裔是在伯利恒出生只有这一位先知，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里面只有米迦预言这件事情。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四章第五章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将来的预言将来的预言就是弥赛亚的国度米迦呢预言就是150年以后呢犹大国呢将要被掳到巴比伦了，大概130年到150年哈，我这个只是写了这么一下哈。之后呢神必召聚他们，使他们回归耶路撒冷，成为强国接受弥赛亚的统治，而攻打耶路撒冷的敌人将要受到刑罚。米迦呢预言弥赛亚君王必诞生在伯利恒，他要治理和牧养百姓，除去国中的假神，并刑罚列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哈，今天所要讲的这个大纲。好，那么我们分三段来讲哈。第一段呢，第四章六到十三节呢，讲到神的统治哈，弥赛亚国度神怎么样管理治理他们。那么第五章一到六节就是弥赛亚。对，就是米迦预言弥赛亚要降临在伯利恒的以法他那么最后呢，第五章的后半段呢，是讲到以色列这个他们的将来的前景是怎么样，他们被掳的结果是怎么样，然后讲到一些渔民的情形，另外讲到列国的审判我们在一章一节的来看哈，一章一节来看。我们先看呢米迦书第四章第六节呢，这一段呢讲到神就怜悯雅各家哈，他必施行拯救。神怜悯雅各家，他必施行拯救。 我们看到米迦书第四章第六节，这里呢，就特别是耶和华自己说的哈，他米迦代表耶和华从神那里讲，耶和华说到那日啊。那么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到那日啊。通常在先知书里面，所谓到那日，就是从现在一直到将来弥赛亚的国度，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那的日子哈，那个整个这到那日应该是神统治的那个日子，也就是弥赛亚国度的日子哈。所以他说到那日啊，我也就是耶和华，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整治的哈。这个瘸腿的被赶出的和所惩治的指的是谁呢？就是以色列民哈。那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瘸腿的呢？我们都晓得雅各哈，他的名字后来被改名叫以色列。为什么会被改名以色列呢？因为他在伯特利在那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梦到他跟一个天梯，他在天梯上有使者上上下下，结果呢他在那里就跟使者摔跤哈，摔跤。那么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那个他后来他摔跤之后呢，抓住神的使者后来神的使者呢就抓住他的大腿，他的大腿就瘸了哈。然后他跟神的使者就告诉他说，你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哈，你的名字要叫做以色列。那我们都知道从那个时候，创世纪三十二章里面记载呢，他那个时候他脚就瘸了哈。我在想说这些瘸腿的也暗指就是以色列的后代哈，因为雅各他是在以神摔跤之后腿就瘸了哈。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呢，他们以色列家族从此就不吃那个大腿骨的筋哈那么我们也知道所谓所惩治的就是神要惩罚以色列，因为他们所犯的罪他们个人所犯的罪行，他们不管是在政治宗教那些有权人经济社会各方面所犯的罪，神已经没有办法容忍他们的罪，神就派神就利用或者神使用外邦人，也就是神手中的工具亚述就灭了北国灭了北国。所以这个他们被掳被灭都是神所整治的哈，神所整治的哈，因为他们犯罪得到神的审判，得到神的审判。然后遭拒被赶出的，也就是到那日之后呢，那些被赶出来的，神要再一次把他们召聚回来，就好像牧羊人在牧羊的时候把羊放出去，到最后呢羊要回家的时候，回到家圈，他要把所有的羊都要召聚回来，召聚回来。那我们都知道当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本来为什么被掳？因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在宗教方面都违背了神的心意。可是当他们被掳之后呢，整个对他们来讲他们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也就是说他们真的明白了先知书对他们所讲的话，他们真的再一次领受到神是不可轻慢的，神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也就是他们唯一的盼望。所以他们整个那个时候对于过去那些拜巴利拜假神，当他被掳之后呢，几乎完全的都除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民他们经过这一次的被掳之后呢，整个他们的心灵好像受了洗涤一样，他们重新再回归到神的家里面。而且他们回归到神的家之后呢，他们对神的那种信仰就非常的坚定，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现在 经过了灭国千年之后呢，他们又回到巴勒斯坦重新建国。那么你可以看到他们就非常的敬虔，成为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民族。那么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到，马太福音里面9:36讲，他就是耶稣哈，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那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也应该有这种像耶稣这样的心智，当我们的家人，当我们的亲友，当我们的朋友还在困苦流离，我们就应该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但最重要的，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么在前几个礼拜呢，我参加了我们一个小组长他的父亲的丧礼哈，那是在线上的，不是在实体的哈。那么他在这个追思会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非常 touch 到我的心。他就说呢，他以为他的父亲还有时间他觉得好像他还不需要那么快把福音传给他父亲。可是很突然的，他的父亲就过世了。结果呢，他根本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把福音传给他的父亲。所以他在追思会上说，他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对他父亲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他父亲生前没有向他传福音。所以我想我们也应该真的是我们要想到我们那些还没有信主，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亲人，在这个有限的时间，我们尽量抓紧时间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为他祷告，只要我们愿意说出来，愿意向他们传的话，神必定会感动他们，因为神是要怜悯我们，神要施行拯救。第七节，他这里讲我必使瘸腿的，这里又讲第二次讲到瘸腿的，我必使瘸腿的为剩余之民。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余民。什么叫剩余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做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说，我要使这些瘸腿的，就是以色列的后裔，他们所存留的被赶到远方的，被掳到远方的那些人呢，我要让他们成为强盛之民。强盛之民在英文的原文，或者是希伯来的原文，就是 strong nation。 我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强盛的一个国家，strong。 那 NIV 的翻译是 strong nation， 就是强盛的国家。那么耶和华呢，要在锡安山，我们都知道锡安山在哪里，就是耶路撒冷旁边一座山。所谓的锡安山就代表整个神所统治，神将来要降临，要在锡安山。那我们知道在前面我们也讲过，他要把锡安山升为至高要在那里要统管全世界所以他这里又在讲说，耶和华要在锡安山做王，这里要记得他是做王治理他们。治理谁呢？治理这些剩余之民，从今时直到永远，要让他们成为强盛之民，而且不但是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要治理他们。那我们都知道，当神带领以色列民一直带领他们的时候，他跟他们一个要求，就是说，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你是我的子民我要永远成为你们的神，你们永远是我的子民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到耶利米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呢，以色列民厌弃了神，他们看到列邦列国都有王，所以他们就向先知耶利米说，我们要立一个王， 我们需要有王来治理我们，咱们不要神来管制他们、啊、但是我们都看到在末日的那个时候，这里是讲到在末日，我要让那些瘸腿的为剩余之民、啊、要让他们能够是赶到远方的，能够让他们变成强盛之民、啊、然后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啊、那这个什么是渔民，如果说你仔细看先知书，先知书有很多的先知都有提到所谓渔民、啊、剩余之民，那么有一个特别一个字叫做 remnant、啊、这个字如果你查字典、啊、或者查那个圣经词典、啊、一定会有这个字、啊、什么叫渔民呢？渔民就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的百姓，或者说在大患难中蒙神拯救的百姓、啊、那么很多人呢又把渔民、啊、把它当成现代的意义、啊、也就是说神在这个末日之前呢，他所拯救的能够相信他的人也都当作是神的渔民、啊、神的渔民。我们再看二章在米迦书二章十二节呢，他这里讲到说，就是我们前面也讲过哈，雅各家呀，我必要聚集你们啊，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这所谓剩下的人就是渔民，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啊。我前面讲过，波斯拉就是羊圈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些羊就安置在羊圈里面，又如草场上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大大喧哗。也就是说以色列的渔民、啊、多到一定的地步，非常的嘈杂、啊、这就是讲到那个末日的时候、啊、末日的情况。那么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特别以赛亚书，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是预言讲的最多，特别很多的预言是讲到耶稣基督，讲到弥赛亚、啊、特别很多弥赛亚的预言、啊、那么我们这看到 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讲到到那日、啊、又同样的 一个词、哦、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以色列跟雅各、啊、其实以色列跟雅各都是指同样的一件事情、啊、以色列家所剩下的跟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抵打他们的，却要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又讲到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呀。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涨溢。也就是说这些被掳的有些会被灭绝，但是还是有所谓的剩余下来的渔民、啊、remnant、啊，他们呢到最后必定要归回，不但要归回呢，而且他们要回到神的家中、啊、回到神的家中、啊啊、在罗马书十一章四章第四到六节、啊、罗马书、啊、保罗也特别有一章、啊、在罗马书里面特别有一章十一章就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怎么样呢。他说神的回话是怎么说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屈的。这个是讲到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在山上呢要献祭、啊、要设立祭坛，看看谁所献的祭会被悦纳、啊、结果在那个时候那个巴利的先知结果以利亚就得胜了哈，那么巴利的先知就被杀、但是呢那个亚哈王的妻子王后耶洗别呢就说立誓要杀以利亚，结果以利亚就逃亡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为什么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来跟这些巴利的对抗呢，巴利的先对抗呢？但是神告诉他说呢，还有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啊、所以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 这就是神所说的哈，照着神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下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再是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这些其实也就是这些所留下来的余数。好，我们再看到第四章第八节哈，这里讲到也是讲到大那日哈，这个第四章第五章都是讲到在末日的情况哈，就跟着前面讲了，他说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呐、啊，曾原名做女子哈，也就是锡安的女子，从前的权柄就是那耶路撒冷民啊，或者也做耶路撒冷的女子的国权，必归回给你哈。那么这里讲到什么呢？他说你这羊群的高台，什么叫做高台呢？高台就是所谓的那种瞭望台哈。瞭望台是什么？也就是说当他们放羊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台哈，有一个台。其实瞭望台不只是放羊，也都是在军事上也有很大的用途哈，就看看有没有敌人来攻击。那同时呢，对牧羊人来讲，在瞭望台上也可以看到他的羊走到哪里哈，甚至呢，如果有野兽出没的话，他也可以很容易的就能够看得到哈。所以呢，这里的瞭望台就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这个瞭望台呢，其实呢，这个瞭望台是在耶路撒冷旁边的一个地方哈，瞭望台。也就是说，神必定要把耶路撒冷归回给你们哈，归回给你们啊。也就是说，神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呐、啊，我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国权必归回给你，也就是说被掳归回的渔民必回归耶路撒冷，得到原来神羊群的守望楼和保护的城堡，得到荣耀的国权。也就这个时候呢，神要把他们所失去的权柄，他们所失去的城市，他们所失去的权利，都要完全的归回给他们。但是这个权利呢，回到他们的权利是非常荣耀的权利，因为这是神的统治，神来管制他们，所以他们所得到的是得到保护。你可以看到这个高台也有保护 的意思在内，他们就得到神的保护，神会守望他们，不受到任何外族的侵略，他们将跟就像羊群一样，在牧羊人的底下得到牧养，得到造就，得到保护，而且得到国权，有他们的能力，而且这个国权是一个荣耀的国权、啊、要归回给他们。这次讲到虽然他们是被掳，但是他们必定要回归，回归之后，而且耶和华弥赛亚要重新要掌权在他们当中。好好，第九节呢，这里说什么呢？第九节第十节呢是连在一起的哈。第九节第十节你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字，讲到什么？讲到现在。你知道预言呢、啊、有时候预言是预言将来的事情，可是呢米迦又提到说现在，也就是说现在你们要面临到很大的苦难、啊、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疼痛抓住了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为你们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啊、又讲到锡安的民啊，这锡安的民原文做锡安的女子哈、啊，圣经里面常常用女子来代表整个的民啊，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啊，就直接把它翻译成民啊，但原文是锡安的 the daughter of Zion 哈、啊，就是锡安的女子或者女儿哈、啊。他说你要疼痛劬劳，这个劬劳呢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啊，劬劳的意思就是好像你的头啊埋在你两个膝盖中间、啊、那种疼痛到受不了的那种情况，就像妇人生产的一样、啊、那就是惨难。你可以看到前面讲到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那么这边又讲到说 仿佛第十节讲到，你要疼痛取劳，好仿佛惨难的妇人。特别提到惨难的妇人啊，圣经里面很多处提到惨难的妇人。那惨难的妇人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其实惨难的妇人主要的就是预言将来有一个灾难要临到你们，也就是说其实呢，你们要经过一个大灾难，经过苦难，但是不要忘记，惨难也就是在生产当中的痛苦，但是惨难的结局是什么？结局会有一个子为你而生，不管是儿女女儿或者儿子，但是有一个子要为你而生。当你得到这个子之后，你的惨难，你的痛苦就完全就会除去，以快乐来代替痛苦，以荣耀来代替蒙羞，也就是说这个惨难的结果将是荣耀的，惨难的结果将是喜乐的，虽然你们现在，他特别提到说现在锡安的民啊，也就是耶路撒冷城的民啊，你们会被掳。其实他米迦讲这句话对耶路撒冷大概130年到150年之间的时候，耶路撒冷就被毁了，就他们就被掳到外邦去了，他说你们去，你们因为你们必从城里出来。他这边讲到锡安，锡安就代表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的城，你们就在那里，你们就从惨难当中呢，他这里讲到说你们从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你可以看到这个弥赛亚，这个弥迦，米迦是他在先知书里面他预言到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说预言在伯利恒这个弥赛亚必定降生在伯利恒。第二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讲到这个南国要被掳到巴比伦。这里特别提到巴比伦，在那个时代，在米迦的时代，巴比伦根本就等于好像是亚述的附庸国一样，很小很弱，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人知道。但是呢，米迦却已经就在那个100多年前就预言说，你们南国，犹大要被掳到巴比伦。他特别用这个锡安的子女，锡安的子女的名，你们要从城里出来，你们要受到惨难，好像惨难一样的痛苦，然后呢往田野去，然后到巴比伦。所以你们呢这一段时间就好像惨难一样，然后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也就是说他们到了巴比伦之后，虽然他们是经过这么一段长期而且被掳到外邦，但是呢神必定要最后还要拯救他们。这个就是讲到惨难之后有得一子，这一子呢就是将来要成为你的荣耀，所以神就在那个时候就救赎他们脱离，仇敌的手。那我们再看一下历史书上怎么样记载，他们是如何被掳到巴比伦的，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20章16到17节，这也是以赛亚讲的。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是先知，这是对列王记下以赛亚对西西家王说的，那个时候西西家王其实呢那个是巴比伦的使者，他把家里府中的苦妇的厂的门都打开，所有的金银财宝 都秀给那些巴比伦的使者看、啊、所以呢，这个以赛亚就对西西家王说，这个将来你这些财宝你一样都留不下来，都要被掳去，都要被掳去。那么列王记下24:13-14呢，巴比伦，这是讲到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众民的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的木匠铁匠都掳去了，除了国中及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所以这是讲到真实的事情，在列王记下是讲到历史吧，是讲到真实的事情。那么列王记下25这里也讲到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9年10月初10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对城安营视为竹垒攻城哈。那么第4节呢，讲到城被攻破，一切的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围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处攻城，王就向巴拉巴逃去哈。第9节讲那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就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用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最后是被毁在巴比伦，而且呢那些大官贵胄啊，那些工匠，那些有钱的人全部都被掳到巴比伦去哈，巴比伦去。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以斯拉记哈，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前面不是讲到神要在那里要救赎他们，他们在那里要得到解救哈，也就是在被掳之后70年呢，他们就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就下诏让他们这些被掳的以色列民他们能够回归到耶路撒冷哈。所以最初回归的呢是以斯拉哈，以斯拉啊，另外所罗巴伯啊，他们另外我们有知道尼西米也回去建筑长城建筑的城墙哈。那么我们这里记在以斯拉记里面记载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各城啊。以斯拉记7:8-9这里也讲到，王第7年5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1，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5月初1就到了耶路撒冷。你可以看到他们走了5个月的时间哈。我相信他们那个时候是很多人，就以斯拉就带领他们哈，从苏珊城哈，也就是他们的城市，然后呢一直哈从在尼珀这个地方就是在巴比伦哈，一直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啊。这个就是讲到他们回归的事情哈。你可以看到这里是讲到所罗巴伯是538年到518年哈回去，那么以斯拉呢是457年到428年的时候，还有尼西米啊，他们那个时候回归的哈。我们再看下面哈。4:11-12哈，11节到12节这里说什么呢？11节到12节这里讲到说，现在呢也是这也还要记住啊，这是讲到现在。他说现在，前面是讲到未来，那么这是讲到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啊。这里就讲到其实神利用各国哈，利用列国 的武力武器来施行神的审判哈， 神的审判。然后第十二节讲到，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啊。我们看到这里讲到筹划这个字哈，前面我特别也讲到，前面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他们那些人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第二章啊，他们是睡在床上的时候，他们就图谋哈要作恶哈。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神也开始在图谋哈，也开始在图谋。其实呢，整个以色列被掳都是神的计划，都是神看到他们的作恶，把审判带到他们当中。但是虽然施行神的审判，但是神还是有安慰和怜悯。就我想到一个父亲看到孩子犯罪的时候，看到孩子做错事的时候，一定会施行审判，施行惩罚哈。那一定是打手心或者拿鞭子来打哈，就是要给你一个教训，让你知道神你做错事情。所以神让外邦的国来攻打以色列，就是要来教训这些以色列民，让他们知道他们犯罪的结果就是要被灭亡，就是要接受神的审判。但是呢，神的恩慈怜悯还是在他们当中啊。虽然他们被审判，但是神呢还是为他们筹划了，计划好他们将来要有一群渔民啊，要回到耶路撒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十二节讲到他们呢，你们都不明白神这样做是有他的心意，神这样做有他的筹划啊。他聚集他们好像把禾捆聚在禾场一样啊。神用了这些人之后呢，其实神还有神的心意，神也要审判列国啊，审判列国。其实有时候神的心意我们不晓得，就像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代带来给我们这个全世界这么大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的流行，我想我们当然不知道，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有时候神可能是借着这个疫情让我们更能够要靠近神，更能够想到神。就像以色列人那时候被审判之后，被掳归回之后，他们真的是以斯拉还带回去在圣殿的面前拿着经书念给他们听，让他们一起读经书，他们每一个人读的经书 都掉下眼泪，思想到神过去在他们当中的作为。所以有时候神的意念我们不晓得，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们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就是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怎么样施行他所一切的作为，我们现在可能不晓得，我们可能在痛苦当中，我们可能遭受刑罚，但是神在最后必定有他恩慈，有他怜悯的一面啊。刑罚之后必带来安慰，必带来安慰啊。所以在罗马书保罗在十一章里面最后他特别写到，就是他说深窄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是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也就是说这里特别也有提到讲到后面哈，就是那时候你们的王在哪里，你们的谋士在哪里哈。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讲到就是说神啊，这里我特别有一个这个图啊，就是他们在禾场里面啊，被那些稻谷被那些牛啊踩在上面呢，就是要压榨啊，就是把那个稻子把它碾压出来哈。这里呢他聚集他们好像禾捆聚在禾场一样哈，就是这样子。主要就是聚在禾场的目的就是要压他们，然后把稻穗把它压碎哈， 把那个 稻子把它压出来哈。好，我们再看，那特别讲到十三节哈，十三节讲到什么？锡安的民啊，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货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啊献给普天下的主啊。这两个是对句哈，财献给耶和华，货献给普天下的主啊。他这里讲到脚成为铁，蹄成为铜啊，也是一个相对的句子哈。我们都知道先知书很多都是用尸体来写的哈，尸体呢，以色列的尸体就是所谓的平行对句啊。这里他说呢，锡安的民啊，前面一直讲到锡安的民，这边也讲到啊，就是你们呢要起来踹鼓吧，也就是说这些稻谷好像禾捆了，聚集在禾场上啊，这个时候。你们以色列民呢，神要给你们能力，神要把你们的脚哈，你们的两头脚呢好像铁一样，铁是勇猛有力的，打不碎的哈，要把你们的蹄，你们的脚啊变成铜啊，也就是说变让你们非常有能力有力量，可以打败这些列国来侵扰你们的啊，你们来侵扰你们的。那我们都知道将来啊，如果说你有空，你们回去看启示录呢，启示录会讲到呢讲到一个就是阿米吉多顿的大战啊，讲到就是说有北方来的国家会到圣城啊，各地的圣城会来围攻耶路撒冷啊。这个时候到时候讲，这里特别也讲到就是说那个时候你们以色列民，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子女哈，锡安的民，你们呢要起来踹鼓，然后把这你们的要变成勇猛有力哈，然后把这打碎这些多国的民，就是一些从各国来要攻击你们要打碎，然后将他们的财物掳掠，然后献给耶和华神哈，献给耶和华这个。其实他这里前面这里所讲的哈，四章这里一直讲的都是讲到现在，你可以看到现在啊，现在这件事情。那么现在是什么事情呢？那么有些人说呢，这个有一点像就是在当时的社会的，当时那个时候，西拿基利啊，就是亚述王西拿基利曾经派兵啊来攻打过耶路撒冷，但是呢被神所击退呢。那么列王记下呢十九章就记录了这一段的历史哈，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耶路撒冷锡安的民哈，锡安的民，你们要踹鼓吧哈，你们要踹鼓，你们的脚要像铁，你们的蹄要像铜，要打碎多国的民哈。这里讲到什么？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我已听见了。神听见了以赛亚的呼求以及西西家王对神的呼求，就透过以赛亚告诉西西家说，我要来拯救你，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起，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往尼尼微去了。这就是讲到西拿基利曾经围攻过亚述王，曾经围攻过耶路撒冷城，但是被城在夜间、派使者出去、一夜就杀了十八万五千人。这个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神迹哈。那我不知道这个神是用什么方法来杀的哈，就像神在他们埃及人要出埃及的时候派一个死者，死亡的死者到他们住的境内去哈，到以色列地去，凡是经过家门口门楣上面没有涂血的就越过去啊，叫做逾越节，就越过去。凡是家里面没有做记号的，这个灭命的天使就要过来，就要杀掉他们家头生的长子。我是觉得这很奇妙哈，中国人过新年哈，跟犹太人过逾越节有很多的很多很多很类似的的事情哈。中国人过春节要在门楣上贴春联啊，另外插上艾草啊，就是所谓驱邪。那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也要用血在门楣上哈，染上血哈，涂上羔羊的血，这样可以保护他们不受到灭命天子的侵扰哈。好，那么这个就是讲到现在那个时候啊，神怎么样拯救他们的事情哈。那么我们讲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哈，第五章第一节摆在一个位置，可以跟上面连，也可以跟下面连哈。这有一段跟这是前上半节有很奇怪，那我现在把它归成到上面去哈。在这里讲到成群的民啊，原名做女子哈，也就是锡安山，如果跟着连着上面一节来讲哈，就是锡安的民哈。现在你们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也就是说，当这些人来围攻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兴起来，我们要靠耶和华的力量能够守住，要抵抗这些仇敌的攻击。那五章的第一节的下半段呢，就讲到伯利恒啊，就讲到伯利恒啊。他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你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我们仔细来读这段经文啊，这个在经文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预言弥赛亚降生是降生在伯利恒。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这段经文，所有的先知文士都知道，因为当三位博士他们走错地方跑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们以为这位大君王要降在耶路撒冷，所以跑到耶路撒冷城去询问的时候，那个王呢就召集那些文士来哈，就问那些文士说，哎，我们那个将来的君王弥赛亚要降临在哪里呢？这些文士就说这个书上记载哈，就圣书上圣经上记载的，这个将来要降临在伯利恒。所以他们都知道，那么以色列人都知道神要这样要这个将来的大君王这个弥赛亚要降临在伯利恒哈。那么伯利恒呢为什么叫以法他呢？其实伯利恒的原名就叫以法他哈，拉结哈，你知道拉结他是难产哈，就死了，他就葬在以法他的路边，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所以他特别，其实伯利恒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地方哈，一个小山丘里面一个小趟而已哈。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六节有特别提到，就说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可以看到伯利恒是属于犹大地，也就是南国犹大的领地里面的一个小城市。他说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也不是最大的哈，最大的是最大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其实他是一个小趟，但是他这里说你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呢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啊。这里也讲到这里呢，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米迦是五章二节，从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做掌权的就是做王的意思。然后呢，他的根源是什么？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或者在创世纪讲，起初神创造天地。也就是说，在起初太初的时候，这一位是谁呢？这位就是神。也就是说，神要就是将来的那个大君王，他将来要从犹大地的伯利恒以法他这里要降生，要降生。好，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五章第三节，以色列被掳，弥赛亚必带领他们归回。这是有讲到预言的事情啊。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是掌权者。原文做他啊，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那么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也讲，因此主必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里呢，就是特别讲到这位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哈。前面是讲到就是在前面讲到呢，前面五章第二节呢，就讲到那个伯利恒城哈，那有一位要从你那边出来。那么第五章第三节就讲到，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也就是以色列人要被掳，然后一直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亡国之后呢，他们被掳虽然回归，但是他们都一直还是没有办法独立建国哈。然后后来就被希腊罗马所统治哈。但是一直他这里特别讲到，一直要到那一位妇人生下子来哈。前面讲到很多惨难，但是惨难之后呢，必有妇人生下一个儿子，一个子，然后那个掌权者，也就是说还有其余的弟兄啊。这里就是讲到其余的弟兄，主要是讲到所有的以色列人啊，必要归回到自己以色列的家哈。那所以也就是真的是有预言，以色列虽然都要交付在敌人的手里，但是要等到那位掌权者来到之后，所有不只是以色列人，所有跟以色列人的弟兄都要回归哈，都要归到那里，归到以色列。其实这里呢，这里有蛮深的意思啊。其实我们虽然不是，我们虽然是东方人，虽然世界各国的人，但是我们在罗马书里面，保罗也特别讲到，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是因为信耶稣，我们是真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将来都是在这位掌权者的掌管之下，将来呢，我们必定回归啊，归到以色列国哈。那么五章第四节呢，特别讲到这位弥赛亚是什么样，这位掌权者是怎么样的，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要使安然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啊，直到地极啊。然后到五章五节的 A 呢，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啊，必做我们的平安。这里就讲到，到那日的时候，这位弥赛亚掌权者降生之后呢，他必定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和 和耶和华神的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你可以看到他特别讲到不只是治理，而且还要牧养他的羊群、啊、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来、啊、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耶稣基督来带领他的门徒很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耶稣、在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那么 有一次在比利亚的海边，也就是加利海的海边上，跟彼得显现。那么跟彼得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说了三次哈，然后说你要牧养我的羊，或者你要喂养我的羊。也就是说神耶稣他给他的门徒有一个最大的指令，除了说你要爱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还有呢要爱人如己。不但如此呢，还要牧养他们，因为这个神就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来到我们当中，他就是要牧养我们，牧养我们，然后我们可以安然居住。然后呢，这个他的名呢，他必日渐尊大。这个名不但日渐尊大，而且他的名呢，要直到地极，也就是遍满全世界。我们也知道，大使命就是要让我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使徒我们要把神明从要一直传到地极，传到地极、啊、然后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也就是这一位神不但如此还带给我们平安、啊、这我想我们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到那日的时候，我们要跟神一起掌王权，一起做王、啊、一千年叫做千禧年、啊啊啊、我们再看呢、腓立比书二章九节呢，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父神、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啊、是特别、啊、讲到这位将来的弥赛亚，有很多的预言，中间有一句话呢，就讲到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几点呢，就在这五章四节里面都讲到，他有威严、他尊大，而且呢，他必做我们的平安。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哦哦、我们再看五章第五节 B 到五章六节呢，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我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邻路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他必拯救我们。这里又回到讲到现在的事情，也就是说当亚述王要来进入我们的地境的时候呢，他践踏我们的宫殿，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哎、特别提到这很奇妙，抵抗亚述侵略不是七个将军，而是七个牧者八个首领。这个七跟八的意思哈，就像我们前面讲到阿摩斯书讲到三番四次哈，就是很多的意思啊，七是完全数再加一个一字就是更多的意思，七上八下，像我们中文说这个是他们当时的俗语哈、啊、七个牧者八个首领， 来攻击他，也就是说将来保护我们的是神的领袖来保护我们、神的领袖，然后他们必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宁路地的关口。这个什么叫做宁路、宁路呢，如果 你有研究的话，你可以读到、创世纪第十章八到十二节呢，古时又称宁路，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话说像宁路在耶和华面前是、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雅尼，都在次拿地，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威、和利和伯、加拉和尼尼威、加拉中间的利先，这就是那大城。也就是说尼禄的大尼禄地啊，也就是那些亚述啊或者是巴比伦啊他们的地界啊，也就是说这些首领们，这些牧者们要用刀来毁坏亚述的地界还有邻路地的关口啊。然后亚述人如果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呢，他必拯救我们。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呢就是指这个弥赛亚哈，他必要拯救我们。那么我们得看到这个是主要呢，如果说这个预言呢另外也代表一个属灵层面的、一个讲法呢，其实亚述呢就代表魔鬼了，牧者呢就用属灵的宝剑跟魔鬼来征战，只有弥赛亚能够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领域、也就是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脱离我们受到魔鬼的攻击，受到魔鬼的捆绑，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宝剑可以胜过魔鬼撒旦仇敌对我们的任何的攻击。好，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就讲到渔民要成为万国的祝福。这些渔民刚刚我们前面也提过，这些渔民米迦书第五章第七节呢，这里讲到雅各剩余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耶路撒冷那里、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障碍人力，又不等候世人之功。另外第八节讲雅各剩余的人必在多国民中、这两节是一样的，跟第八节是一样的，这一段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这里在这段记载呢特别讲到就是雅各剩余的人，就是所谓的 remnant，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所谓渔民、那么这些渔民呢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呢？发现这些人特别在米迦书特别提到这个渔民、他说他们呢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露水。我们都知道露水跟甘霖对于万物都是有帮助的，特别在缺水的地方哈，有些缺水的地方只有靠着露水来过日子哈。那么还有这是降下来的露水哈，就是像大雾降在当中，然后呢凝结成为水哈，露水，也就是说这些水呢得来的不易，但是呢这些剩余的人他们在多国当中他们的所做的事情，他们带给这些多国的人所带出来的是一种像露水甘霖甘露一样带来的祝福。也就是这些剩余的人他们所带给他们的是祝福。这有两个哈，这有 两个完全不一样相反的，第一个呢是带来祝福，第二个呢是带来审判。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这些剩余的人，他们在多国中好像狮子，百兽中的狮子，在羊群中，他经过的时候必然践踏撕裂，无人搭救。也就是说，他们有两种能力，一种是带有这种恩典的能力，一种是带有审判的能力。我想这里就像神的一样，神带有刑罚，但是神也有恩典，恩典。那么这些渔民其实呢，就是神的选民，他们到最后被神召回归回，他们跟神有同样的属性，就是他们可以在列国当中带给列国的人，他们有恩典，有怜悯，但是呢，他可以在列国当中也像狮子一样施行惩罚，施行撕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没有人能够搭救的。五章九节，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这是讲到 以色列国，他们真的是得到这个米赛亚的统治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高过他，他将来要搭救他们，所有的仇敌都要被剪除。另外，这个神要除去以色列家的武器防御攻势，这里五章第十节第十一节，耶和华说，到那日，也就到那日子呢，我必从你们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马匹跟车辆呢，都是打战战时的工具，战车马车，都是所谓攻击的工具。他说，我要把这些攻击的工具从你们中间除去。那我们也想到，其实前面几章也有讲到，他要把这个武器，把刀剑，打成犁头，把刀剑打成犁头，也就是说他要把攻击的武器把它除去。那么米赛亚五章第十一节呢，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宝藏。也就是说，你的攻击的武器除去，你保护的武器也除去，也就是说你没有攻击的能力，也没有防守的能力，也就是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候呢，到那日，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了，不需要了，你也不需要有攻击，你也不需要有防守，因为那个统治者，要把和平，要把平安带到你们当中，第十二节、十三节、第十四节呢，讲到在那日的时候，我要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前面不是讲到说，他们罪恶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利用占卜，他们那些假先知们，他们利用好像透过神的能力来说一些传达一些假的信息，他说到了那日，你这些东西通通都不需要了，你所有的邪术占卜都没有用，到那日呢，我必使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中所造的，我必从你们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们的诚意。也就是说，到那日的时候，所有的偶像都被除去，因为我们都是在一位至圣者，就是在弥赛亚的统治之下，在弥赛亚的统治之下，所有的偶像、都要被除去，都要拔出，毁灭那些拜偶像的城市，最后一节十五节，我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向不听从的列国施暴。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神到最后要施行，到对列国施行审判。 而且我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国家不听从神的话，如果一个国家不顺从神，那么到最后就像当时的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一样，北国被亚述所灭，南国被巴比伦所灭、啊、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到第六节这里也讲过，就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怒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毒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将街上的泥土、啊、神可以用各样的工具来审判各国、啊、审判列国，也就到最后呢，这个刑法要在神的怒气和愤怒当中施行神的审判，这个是米迦所说的、啊、米迦特别告诉他们，虽然神要拯救你们，要把你们被掳，但你们呢还有一个责任，你们在列国当中、哦、你们要像甘露，要像露水一样，甘霖露水一样，要把神的恩典要带给他们，但是如果他们不相信的时候，神必在孽路当中，如果他们仍然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行恶的报酬，他们行恶的刑罚就是要被毁灭，要在愤怒和怒气当中被接受到神的审判。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这里也讲得很，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其实呢，到最后末日的审判的时候，是神的家，也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先受审判，也就是我们当我们先审判完之后，才去审判那些不信的人、啊、虽然我们到时候复活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接受这样的审判，但是审判呢，要从神的家开始，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小心。那我们其实我们在现今，我们就好像那个时候所剩余的渔民一样，我们被神的爱所招聚，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感动，我们都招聚在一起、啊、我们就是像神一样，神把我们招聚在一起，然后神亲自来牧养我们，神亲自招聚我们进入他的羊圈当中，神成为神，他用他自己的国度，他的权威，他的权柄来统治我们，来管理我们，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我们要成为别人的露水，成为别人的甘霖，要把福音要传给别人，或者是甚至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被盗，或者是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我们自己将来，我们在这个世上，如果我们没有按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我们同样的是受到神的审判。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民，他们是神的选民，神拣选他们，用慈神爱所来牵引他们，要让他们进到神的国度去，但是他们 一而再再而三三番四次的不听神的劝勉，不听先知对他们的责备，他们的罪孽深重，就被神的刑罚，神借着外邦人，借着亚述灭了北国以色列，借着巴比伦灭了南国犹大，但是神对他们还是有怜悯的心，神让那一批剩余的，就是那批渔民，能够重新归回到神的家中，重新再一次领受神的、祝福，领受神的恩典，在神的带领之下，成为一个强国，成为一个 strong nation， 然后 然后呢把神的国在这个世界上能够 发展神的荣耀。我们将来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是跟神一起掌权、啊、我们是在坐在宝底坐在宝座上的神一起来掌权、啊、所以我们将来的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们要纪念到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自己的地位、啊、我们是君君的祭司属神的属神的子民、啊、我们真的是神所拣选的我们也是那剩余的、啊、渔民我们最后我们的渔民都要成为神家里面跟神一起来掌权的神的手要除灭世上一切的雕像偶像柱像、啊、拔出其中的木偶然后神的怒气神的审判最后会临到那些不听从特别讲到不听从神福音的人好我们今天就主日学就教导在这里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这次满心的感谢你今天让我们、领受到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就是神你自己、的拣选你自己、就亲自的带领引领他们以色列民我们也看到神你的手也亲自施行审判施行刑罚的工作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慈神爱所神的怜悯神的恩慈神的安慰还是临到神你所爱的百姓你所爱的以色列的百姓雅各家的百姓神我们也知道我们现代我们相信神的人也是以色列家的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也相信神你将来必定会来到这个世上施行审判做最后的刑罚我们也求神保守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坚守能够坚守我们的岗位不要失落让我们能够成为、成为神所拣选的渔民然后能够在神的家中与神掌权能够真的是完成神在带领这个世界和平将和平带领到这个世界上感谢神的恩典祝福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领受神的教导也能够让我们把福音能够传给那些我们自己的亲人家属不信任的人不信神的人求神恩典恩待祝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